非常感谢神把我带到弟兄姊妹中间，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也感谢主在这里认识这个见到多年前的老朋友，我的这个师兄，学姐，应该叫学姐和学兄，秀东弟兄在不在？秀东弟兄是9月20号，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对过去旧有的生命已死，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谁能改变人的心？谁能改变豹子的斑点？但我们的神他能。而且前大概3年前有一次有机会，秀东带着贵教会的几个人，我呢也带着教会，我们教会的大概有10几个人，一起回到母会参加冯秉辰牧师的布道会。看来我们虽然现在是面身之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在基督的爱中。感谢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请问在座的是基督徒的举个手好不好？大概100%都是。你们经历没有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有。感谢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经历了，你们改变了什么？你真认定你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吗？你真认定旧事已过就是新的吗？那我想问大家一下，既然经历了，怎么样支取福音就是神的大能？靠什么？靠什么？靠信心。还有呢？靠什么？靠神的。你还靠什么？有没有说靠祷告的？要不要？好，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牧师，当然不是我了，礼拜天正完道，礼拜一一般的按照教会的传统是牧师休息的日子。那这个牧师就拿着猎枪去到森林里去打猎。哎呀，走了一上午也没有看到熊，他就打熊去了。走走走走，他就没看到熊，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啊，你能不能叫我有所收获，看着个熊能给他打着是吧，回来有所这个收获。但是这一上午也没有打着熊，在走热了，看到这个这边有一个湖塘啊，池塘，他就哎呀，寻思洗个澡啊，把衣服脱了，把猎枪啊也放在那边，他就进到湖里去。进到湖里正洗的时候，回头往岸边那一瞅，你说来了什么？来了一只熊。这只熊啊，家伙高高兴兴的一步一步就往前爬。你说这个时候这牧师应该干什么事啊？一定要祷告。他马上就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使这个熊怎么样。没有没有，他祷告不是这样，他祷告比我没有信心。他说：求你使这个熊变成基督徒。他那意思要如果这个熊变成基督徒，他是牧师，这肯定就不能被熊怎么样。但是他也不应该吃熊，对不对？哎，祷告真的经历神的大能，这个熊马上怎么样？哎，趴着呢嘛，熊本来就是趴着啊，趴着。哎，他一看这熊怎么祷告呢，他一看这招灵，他继续祷告，祷告祷告，这个熊起来了，两爪就举起来了。熊说话了，熊说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感谢上帝，我饿了一早晨，终于看到食物了。哎，你不要笑啊，笑的时候要思想，我们什么时候祷告支取神的大能的时候，是不是神都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全？
是不是都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行事？感谢主，我如果我是那个牧师的话，我应该感谢主，我落在熊的口中比落在狮子口中更好一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没有背过那句话呀，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想被狮子被熊吃了还能得救，因为那杀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你要感谢主。但是要被狮子吃了怎么样？感谢主，我们都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单单口里说啊，我经历了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但愿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就能够见证出来，把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带到你工作的岗位上，带到你生活的家庭里，也带到你所在一起的弟兄姊妹的团契和教会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是一个讲能力的这个时代，一个国家发达不发达看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人是用人力，后来呢学习用风力，然后用水力，用电力，哇，最后再发展用原子能力，还有呢用核子能力，许多的国家都在不断的发展，哇，社会也物质也丰富也繁荣。但是我们却发现一件事，人类可以征服太空，但却不能征服自己的什么心，自己的情欲。人类可以想办法延长生命，但却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有多少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甚至很有地位，可是当他一回到家面对着自己最亲最爱的人的时候，他却常常无可奈何。从前人是满了双桨的老手，如今呢却是满了皱纹的额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制造很多很多机器来为人所用，甚至人可以制造出像人一样灵活的机器人，可是人却慢慢变成了机器。你有这样的体认吗？那就是说人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改变人心，要改变人的生命，要改变人的生活，要让我们有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成为光，真的成为盐，真的成为一个荣耀主的见证。福音是什么？我再一次问弟兄姊妹，大家不都是经历过福音是神的大能吗？不是都已经信主得救了吗？都在福音当中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吗？那我再一次问弟兄姊妹，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话，还有呢？就一个人啊？哎，就是神的大能，这个回答的太干脆了。还有呢？福音不是好消息吗？刚才我们有没有唱？没有啊，有一首歌叫《福音就是好消息》，传给乡亲和邻居，是吧？福音还是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至少有这几方面向我们来告白。福音是神的应许，福音就是神的儿子，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义，福音是神的事情，福音是神的永能和神性，福音就是神的荣耀。神可以借着万物来彰显他的荣美，但是当这个人类背离神之后，万物都落在咒诅当中。所以说你看，当万物复兴的时候，神要复兴谁呀？复兴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和样式所造的。 当我们服刑的时候，万物才有服刑的可能。所以说那个牧师为这个熊祷告是有根据的。当人心都改变的时候，当人心都归向主的时候，到那时候怎么样，绵羊和狮子怎么样同穴，孩子在灰蛇的洞口玩耍，万物都切望等候，何况我们这些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呢？我们如果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一切都没有盼望，当然我们自己也没有盼望。感谢主。再问弟兄姊妹一句话，既然你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在你一生当中你经历福音是神大能改变你什么？你借着传扬福音改变了人什么？你到底经历没经历过福音神的大能到底彰显在你生命当中哪一个层面当中？我们的主是弥赛亚，他能使受伤的人得安慰，使有病的人得医治，使贫乏的人得富足。你有没有有这样的经历？你有没有得到安慰之后你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你有没有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时候你去使那被掳的得释放？还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明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当去劝说一对一个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真的是婚姻出了问题，他们真的是打得不可开交，当我们劝说的时候，真的是把福音是神的大能带过去了吗？还是我们越劝他们打得越激烈？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本来我们想安慰人，想劝勉人，想做和好的工作，可是我们越劝人家打得越欢。没有，你们都没有遇到过啊？我可遇到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还没有信主，当她公公婆婆来的时候，没住多长时间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们有个姊妹拿着圣经跟她说，你要告诉你的公公婆婆，圣经里明明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要把你的公公婆婆赶走。哎呀，当时我听了真的是，我们想向人传福音，人家把这个没有信的公公婆婆带到你跟前，你要把基督的爱给他，你怎么拿神的话来把他们赶走呢？那你怎么样彰显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呢？你怎么样叫那些没信的人得到主的爱，得到主的话，而成为借着福音改变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后来我跟那姊妹说，我说你不拿神的话改变你自己，你是基督的门徒，你是信了耶稣的人，你不让神的话先改变你自己，你去用神的话改变别人。结果他真的是要赶这个老公公婆婆走的时候，这公公婆婆真的生气了。这个儿子是我的，我从小把他养大了，这个家里挣钱的是我的儿子，你凭什么赶我走？请问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我们应当支取的，还是我们拿这个作为攻击别人的东西？结果这个姊妹后来悔改了，真的他悔改的时候，他先生也信了主，他的公公婆婆也借机真的是看到福音神的大能。人要经历上帝是要先改变自己，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不以福音为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过拒绝的时候？遇到人把你给的福音单张扔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能说福音本身大能？你还觉得不以福音为耻吗？或者是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向你说我一看见你我就没有办法信，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有没有遇到特别是你的配偶没信的时候，他说哎呀，今生我跟你在一起，用一句世俗上话来说，真的是瞎了眼了。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你要上天我就怎么样。他真的不知道地狱有多可怕。你真的是，你说我亲爱的先生或者我亲爱的太太，以前的我是这样，但是今天信了主的我，虽然还有许多以前的不好的习惯和毛病，但是我相信我的主能改变我，因为我愿意被他改变。我原来有一个弟兄是这样的，他原来张口就骂人，这不是说话就骂人，是这个骂人就是说话。等到有一天他真的是遇见了主，真的是听信了福音，生命改变之后，他去传扬福音。哎，有一天他太太都稀奇，哎，他说这个人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人了。以前他给他太太很多的难处，甚至还打过太太，以后他真的改变之后给太太打洗脚水。哇，原来是太太做饭做的不好吃他就骂，现在他给太太来做饭，你想想这个太太会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是看见主，他的太太真的是信了主。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反过来我们要以福音为什么？为荣。因为福音它能改变你和我的生命和性情，也借着我们的生命去感动和影响那些生命需要爱、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真的许多就是神放在我们家中的亲人，放在我们公司里的同事，就是我们的朋友。你知道我们的彼得啊，这个保罗弟兄，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自己宁可与基督分离，也要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一批一批的人真的成为不以福音为耻，反而以福音为荣，不因福音受到的患难困苦而罢休，而甘心乐意的为着福音的缘故流泪流汗甚至流血。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真的受了西方这些早期的弟兄姊妹多大的恩惠，可是今天你看到美国许许多多教会的荒凉吗？他们有很好的这个建筑，可是聚会的人却寥寥无几。那么我们有没有为福音欠债的缘故多为他们祷告，多多的关心他们？感谢主让我们经历福音就是神大能。保罗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罗马是天下第一大的城，罗马人的这个文化和教育的水准也天下第一，而且他们的武力、他们的国力都是非常强的。但是保罗说，他受圣灵感动，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以罗马的城为他们的夸耀，以罗马的国力为他们的夸耀，以他们的实力为他们的夸耀。可是我们的当时那些弟兄，他们却以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他们所传扬的。今天我们同样，我们要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不是说神偏心某些人，乃是福音有一个次序，因为我们的主是从犹太出来的。神先拣选了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一个人拣选了他这个民族，借着这个民族又成立一个国。原来神的心意是要通过一个人要使万国成为祝福，因为这个人是一个预表，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一个人蒙恩得救，不管你是在你家中，还是在你出来的那个学校，还是在你的公司里，原来上帝都有一个心意，他先要 在爱中拣选一批人，让这批人成为他福音的管道，成为他福音的使者，要借着你和我先蒙了恩，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因为我们每一个蒙了救恩的人，是先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先改变了你我的生命，然后借着你我的生命成为被改造之后，成为耶稣基督生命的发表。神把我97年带到耶鲁康州的纽海文，那我就有很多的机会在这个耶鲁的这些博士博士后，这些探亲的伯父母，还有这个学者学员当中来传扬福音。那感谢主，在这么多年传扬福音当中，真的是看到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我97年到的康州，02年全职服侍，在这些年当中，至少我和我的弟兄姊妹和我的团队，我们大概向几百人传扬福音，大概有300多人决志信主，至少在我这个记的这个名录上有150多人受洗归主。为什么？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我这里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耶鲁的博士后，他是在他那个学科领域当中他是很有建造，但是他就是抵抗福音。他虽然抵抗福音，但是他知道教会有这个中文学校啊，他愿意让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去教会，他每一次都义务的当司机，因为他家里那个时候只有他自己会开车。开去之后，我们这个老兄呢就把他自己就回实验室了。那有的时候他不回实验室呢，他就在教会的这个停车场拿一个杂志或者拿一个刊物看一看。虽然他拒绝不愿意进教会这个门，但是他愿意他的女儿去。他的女儿在中文学校呢学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回到家里，他的这个下了班好容易这个忙完做完饭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他家唯一的女儿说，爸妈妈不能先吃饭。他说在干什么？他说吃饭前要祷告。哟，他说祷告，他想了想，家里就这么个女儿，是从小叫祷告就祷告，他们也不会祷告，就听女儿祷告。一听他就火大了，他这个女儿祷告说要感谢上帝赐下食物。这爸爸就说，请问这个买米的钱是谁赚的？这个饭是谁做的？为什么要感谢上帝？这女儿当时也说不清楚，反正就说的老师告诉我们吃饭前一定要感恩。而想一想，就这么一个女儿，那就算了。后来他就想，为什么这个女儿来到这里不久她就会学会祷告？到底什么力量改变她的呢？后来她就有机会，当然我们那些弟兄姊妹也不放过她，总是你走的话，走之前总要跟她握握手，送她一张报纸或者是一个刊物。后来她有机会就在车里看，不知道是哪句话就进到这位弟兄的心中，以后他真的就开始从科学与信仰、游子音和一些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刊物和杂志和这些见证当中，他慢慢心就开了。在一次教会的布道会上，他就信了。哇，他不信则已，一信我们这位老兄真的是就热心的传扬福音。有一次上帝给他机会让他回国，你知道回国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当然他的第一件事就传扬福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有第一件事啊。他第一件事回村就向他的爸爸妈妈传扬福音。你知道他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吗？他爸妈妈是那个山村里是民间宗教的那个领袖，是头。他就给他爸爸妈妈讲啊讲啊，最后终于讲通了。后来他爸妈妈就把那个全村的人召集在一起，说的我告诉你们，我们以前信的那个信错了， 他说这个全村的人呢、啊、他就说全村的人有哪个人有我儿子聪明，他说我儿子不但大学毕业，因为他那个村子就一个大学毕业的，不但大学毕业还是博士，而且不但博士还到国外去当博士后，他说我儿子最聪明，所以说啊，我想我儿子信那个上帝也一定是最好的。他说从此以后我要带大家
跟我一起这个拜我
儿子所信的上帝。结果他那个全村的人你知道哇，好多人都信了上帝，当然他们信上帝也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哈，但是感谢主，在过后的往过往的日子以后呢，这个弟兄也经常的去会寄一些磁带呀、啊、这个杂志啊，或者是也回去去传讲这个真正福音的这个根基，福音的真理。因为福音不光叫人称义，也叫人达到全备的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救恩是一个完备的救恩。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要传福音，可是到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传什么。有一个姊妹也上帝也给她机会，她来这边读书，读完书又不敢回去，因为身份没搞定，好容易身份搞定了回去。回之前他跟教会弟兄姊妹说，哎呀，请你们为我祷告。哎，大家说为什么事啊，他说我终于有机会回国了，回国我要向我的妈妈向姐姐向哥哥向什么兄弟姊妹什么亲人朋友同学传福音好不好。哇，真好，大家给他预备材料啊，这哎，他真的去了，去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大家一定问他说，你向多少人传福音，有没有向妈妈传福音，你说他说什么，他说你看我这个离开祖国十几年，好容易有机会回去，我都被人包围了，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请，今天到这个姐姐家明天到，他哪有机会讲福音呢、啊、哇，这大家这个气。可是就是这个姊妹两三个月之后，她突然接到家里的急电，妈妈病危。哇，她赶紧呢、啊、这个办这个手续啊，请假呀、啊，等到他真的是回到国内，他再回来的时候他这个哭啊，他说我恨不得头撞墙，我回去的时候没有见妈妈，已经过世了，上帝给他机会，结果那传道人说你撞墙该撞醒了好好传福音，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先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有多少人有机会跟那些不信的人相处，可是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有多少机会是真的是我不知道别的，像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才带出来福音的大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出来，进入到他奇妙的国度，使我们在忧伤当中得到喜乐，在困苦当中得到安慰，在疾病当中得到医治，在心灵捆锁当中得到释放。可是我们多少的同事同学亲人朋友，他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黑暗的权势之下，但我们跟他们有机会交谈的时候，我们是谈股票啊，还是谈谁的工作的这个 title 高啊，还是谁挣的薪水多呀、啊、还是谁的儿女上什么名牌大学、啊、我们到底谈什么，我们真的是不以福音为耻吗？如果假如说真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当然你们教会跟我们教会人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找一个我们最亲爱的，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的这个配偶也好，亲人也好，我们的邻居也好，把他交朋友，把他带到教会来，三个月之后不一样。一个人交一个朋友很容易，我们国内这个有一个老弟兄，今年呢有90岁了，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跟你的朋友先做饭友，中国人很喜欢你请我请你，你请完他吃饭之后你再请他上教会，我想他不会不买你面子。哎，先做饭友，再做会友，最后慢慢慢慢，他真的是 在这个基督的大家庭当中，他感受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他接受了福音，他成为我们什么同路人、战友、哎教友、战友，对不对？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姊妹？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姐妹、姊妹和弟兄。感谢主，能，你能，我也能，只要我们愿意，不以福音为耻。只要我们愿意，先让福音的大能改变你和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经历了他，真经历他的爱，真经历他的光，我们就有这样的爱的负担。我们就知道有许多人他同样需要耶稣的爱。我们有这样经历，我们知道出在黑暗当中是何等的受瑕疵，见到真光的时候是何等的这样的美好，我们就愿意在光中，也愿意带领我们的朋友在光中。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召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把他要叫一切相信的人也要从死里复活。你知道这个全备的经文在这个哥林多书信上有这样三句话，大家记住：过去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他仍要救我们，将来我盼望还要救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被主拯救，过去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因为一个人生和死是在我们与造我们生命的神的手中。一个人生和死是我们的灵能不能跟造灵的神来沟通，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当一个人的灵活过来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因为我们的主是叫人活的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灵就苏醒了，我们就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神来交通和交往，我们就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我们就圣灵和我们的心就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哪有儿女不跟父母交往的呢？我们可以跟他交通，但是我们实在在生活当中，我们在肉身活着当中，环境、人事物有许多的事情，困难痛苦来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好像没有得救，好像没有主的同在，就像常常你听人讲那个故事，在沙滩上的脚印一样。哇，多少时候阳光明媚的时候啊，主与我同行，我与主同行，在沙滩上一边晒着这个阳光，一边迎着这个微微的这个海风，高高兴兴的。你唱着哈利路亚，我想那个时候都很容易。可是阴天雨天一来的时候，不是有人抱怨说，主啊，怎么你丢下我不管了呢？那我们的主真好，我们的主说，你看看这脚印是谁的。哇，他一看这脚印，他说，在艰难困苦当中是我抱着你走，扛着你走。我们的主就这么好。多少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凭感觉来认识上帝的救恩。不是云上太阳永不改变吗？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一定爱到底。这个拯救现在他救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他要让我们的意志感情全归向他。当我们叫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至少要问他两件事。第一，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因为我们的主只，我们的上帝只有儿子，只有女儿，没有什么孙子和孙女，对吗？你信主，你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他也要接受这个主做他生命的主，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意志感情的归回，就是说我们还要接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主，他永远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这个传扬福音，刚才弟兄不领我们念吗？耶稣在山上跟弟兄姊妹分别的时候怎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谁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我们都盼望主与我们同在，但多少时候我们的意志感情，也就是我们老旧的生命，抵抗主的命令和吩咐。主不是给我们使命吗？那就是让我们去传扬他。用什么来传扬他？用上帝给的智慧恩典来传扬他。怎么样传扬他？就是要叫人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自己如果不归向上帝的话，我们的意志感情不归向上帝的话，多少时候我们不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是成为别人的拦阻。那当然我们归向神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新造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带有盼望和光的生命，带着爱的生命，真的是可以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我们都能经历福音是什么大能。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是在纽约工作，那么她呢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家里，有一天她突然间打电话到我们家，那我爱人一接完之后，我一看她脸色很沉重，我就问她什么事情。她说这个姊妹啊，今天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她看到她那个七八岁的孩子，男孩子在淘气的时候，她就一巴掌打过去，你知道这孩子一下子就打坐在地上，这个鼻子就出血。孩子如果打的一巴掌下去，吓得连哭都不哭，你说这一巴掌有多重。他这个打完之后，接着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你知道这个声音说什么吗？他说你拿起刀来给他杀了。他当时他就在找刀，找了一圈没找到刀，后来这孩子吓得就不敢吱声了。要我们一听这件事真的是不是太好，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这件事一过，这个姊妹就知道，他说不对不对的话，他马上就打电话，他的意思就为他祷告，我们就在电话里先为他祷告。祷告完正好那一天是星期二晚上祷告会之后，我就带了这个当时祷告会的七八个弟兄姊妹到他家去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按照教会的传统，你知道先进了这个屋子要先看一看什么，这屋子里有什么对不对的事情啊？又一看哈，这家伙画了一个，又看像领袖的像，那又用那个我不知道是抽象派还是什么派的这个方式造的，这个人不人鬼不鬼，但你能看出那个模样。后来我们一个弟兄说：“这什么东西？给拆了。”完了就拆了，然后找一找，就问他：“你这个家里还有什么物件没有？”他说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那些什么这个佛像啊，那些什么东西我都扔了。他忽然怎么呢，还有什么东西没有？他说不过还有一件，但这件呢我不敢拿。为什么？他说这件是我先生的，大概花了也不是几千块钱，我想是人民币，是一个金的，是一个开过光的东西啊，我们说的这个东西要扔掉。当然我们也是凭着信心呢、啊、凭着这个也是一知半解，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那他后来想一想，算了，拿出来我们就把它用纸包包就扔到垃圾堆里了。哎，后来那个姊妹说，哎，反正我先生回来的话我就告诉他扔了，他要是修理我打我的话，我也认了。而我们有个弟兄他很聪明啊，他当然他聪明，他是耶鲁的博士嘛，他说的不行，光扔到垃圾堆里，你知道有人还会从垃圾堆里捡起来，你知道人后悔的时候会捡回来。他说我们要把这些带走，带出去，要给他砸碎了再扔。结果他真的带出去砸碎了，然后我们为他祷告，也凭着信心为他抹油宣告啊，这个家要属于上帝的。你知道我们那个姊妹，她先生不在跟前的时候，她每一天恐惧的不敢睡觉，这个灯一定要打开。而且呢她就是说她冲澡的时候她也要睁着眼睛，她不敢闭眼睛， 所以说他整个人就落在这种恐惧当中。哎，就是这个姊妹，第二天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第二天他打了个电话，哎呀，他真的是经历福音是什么打的。他打电话时那个喜乐的这个话语心情都表现出来就不一样。他说他这一宿他真的关着灯睡的觉，而且睡得非常好，而且睡完觉之后得到很好的休息。第二天早晨，你知道孩子虽然被打，但是孩子还是会逃的。第二天早晨他看到孩子爬到冰箱上的去，他就抬头看看孩子，你知道那孩子吓得什么样，从那个冰箱上冲咋就掉一下，掉一下就这么瞅着妈妈，瞅一会儿他妈妈没有动静，他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打我，他妈妈就把这孩子抱在怀里，他说我爱你还爱不过来怎么能打你，前后两个生命变得就是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经历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改变他的生命，带来光和爱，带来这个安慰和医治，他的惧怕的心没有了，那种使他仇恨的心没有了，把光和爱带着，也让这个孩子体会到，哇，这个妈妈真好。福音就是神大能，当他被经历了之后，他立刻去安慰一个在离婚当中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真的是先生回国把他给离弃了，不但离弃了，也把他出生的儿子也给带走了。哇，这个姊妹整天以泪洗面，但是我们这个姊妹得到安慰之后就去安慰他，就像那个姊妹也真的得到了安慰。感谢主，是上帝，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再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他在十字架上受的刑罚就使我们得平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过不去的坎，都有许许多多想不到的难处，但是主耶稣他有宝贝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主会给我们安息，主会给我们平安，主会给我们喜乐，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义就免除了神的愤怒，这义就使我们跟神和好，这义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你如果出生在一个有身份地位的家中，你可能会少受好多的苦，用我们的话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如果父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你会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在人看来一个很丰富的这个生活群体当中。但是你知道，你如果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的宝贵。你我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这个是用任何的价值都不能替换，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当我们真的是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真的做福音的使者？因为上帝救了我们，让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去传扬他。我们怎么传扬他？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所传的是耶稣基督吗？是那个叫人得救得祝福的福音吗？盼望我们真的是做一个福音的使者， 你知道，做一个福音的使者，做一个叫人跟神和好的人，去叫做一个把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生命见证出来的人，你要表明你的身份。今天许许多多人一问基督徒，好，大家都举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一个叫人轻视和藐视的一个身份吗？那个时候你如果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在教会里是基督徒，离开教会就做地下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敢把他自己的身份表明出来，他怕丢了上帝的脸。其实他自己是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话，要做福音的使者的话，一定要阐明自己的身份，不单单在教会里做基督徒，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学校，你同样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人，是一个见证人。你要做公司的雇员，你要做最好的，因为在小事上忠心，神在大事上托给。你要做学生，你要做最好的学生，因为上帝要让我们在什么人群当中是做什么人，为要什么，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要做福音的使者，做传扬福音的人，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当然福音不能不用口传，不能不用笔传，但更重要的是用生命来传递。人家怎么知道信福音的好处呢？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生命当中的丰盛当中，从你生命当中的喜乐和平安当中，他真的是体验到福音真的是什么大的。你知道最近我们教会有两个姊妹，她得了很重的忧郁症，吃好多的药也解决不了她心里的问题，一想过去的事，一想眼前要发生的事，一想将来可能要发生的事，就睡不着觉。一个人睡不着觉，精神要面临着崩溃的时候，你看她脸都是黑的，绷着脸。可是谁能想到，当他一接触到福音，当他真正在我们为他祷告和劝说当中，他信了耶稣之后，你看他那个脸就红润起来。因为心里有的怎么外表就发表出来，哇，喜乐的不得了。我们有个姊妹刚刚受洗，她就是有很深的这个忧郁症，就得到上帝的医治，就有喜乐平安。你知道他给他先生没信的先生打电话说什么吗？说你要去教会，他让他的儿子也要去教会，因为他家里人都管不了他了，他就是东走西走，南走北走，就是不着家。你像先生有工作，所以说先生把他送到他妹妹他姐姐家，他姐姐的媳妇儿是信耶稣的，就把我们找去为他祷告，就一祷告他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你知道他现在马上这个啊，已经这个礼拜六已经回去了。回去之前你知道他先生为他做一件什么事吗？一个不信的先生为他做一个什么事你知道吗？他说，老伴儿啊，我已经把教会给你找好了，你回来还要继续去教会。这是一个见证，一个不信的人为信的人找一个属灵的家，这是一个见证。反过来，一个信的人要把不信的人领到基督的面前，让他看见基督的光和爱。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把你生命改变了，你的生命自然而然就流出基督生命的分享。他不，因为人不单单听你口中所说的，也要看你生命当中真的是能流淌出基督的光和爱有多少。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当他17岁的时候，他 他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英国的一个大家族的当中，但他幼小的年龄当中他就有个负担，他知道他的家族，他知道他周围许多的同学许多的亲人都经历福音的好处，但他知道有一个地区有一个国家有许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说他就做好准备，他就问那个以前到别的地方去传教回国就是年老退休的这个传道人，他就问他说我想去做宣教士可以吗，他说可以，这个老人家就问问他一些福音的这个真理还有圣经的知识，因为他从小就信主也爱主，他圣经知道了很多，又发现他有一颗爱心和单纯为主的心，就说你能，他说我为你祷告，结果这个孩子就去应聘去了。你知道要去到远方做宣教士，那个时候要考察体格的，他17岁又瘦又小，体重不够，结果他就兜里头揣两块重的砝码是什么东西，就去一量体重够了，然后呢就安排要考核他，考核他就是让他在讲台上要讲神的话，你要做宣教士一定要讲啊。结果他就准备啊，准备得很丰富，可是他到了讲台上只讲5分钟他就下台，因为什么，我们这位弟兄他是一个口吃的人，哎呀回去了他就没有通过，没有通过他就很伤心，他就流着泪跟那个老传道人说，他说是不是上帝不用我，他说没关系了小弟兄，上帝不用你的口传可以用你的生命来传，他说你知道呢在非洲那个地方瘟疫疾病很多，他说你可以做医疗宣教士，结果他又花了1年时间他就学了一些医学医救的常识，结果他再一次应聘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就通过了医疗宣教士，他就踏上了非洲，这一去就是几十年，而且上帝真是奇妙的上帝，他原来说话磕巴，可是当讲台有需要的时候他照样站讲台跟弟兄跟这些需要听福音的人讲说神的话，可是他离开讲台他照样磕巴，可是在讲台上他把神的道说得清清楚楚。几十年过去，当他离世的时候，那个村落里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他的亲人说我们这个儿子我们这个亲人几十年都奉献给你们，我们要把他接回来，那个地方的弟兄姊妹说可以，他们就把这个弟兄用肩扛啊抬呀、一直抬到海边，但是他们说我们有个要求，说我把他还给你，但是你要把他的心留给我们。后来他的亲属同意了，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弟兄埋在英国，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心的尸体，他的心留在了非洲。以后他一个同工也是他的朋友为他做这样一个见证，他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1个月，他不讲耶稣你可以在他生命当中见到耶稣。亲爱弟兄姊妹，神先爱了我们，神先拣选了我们，神先给了我们一个复活圣洁新造的生命，那我们有没有让基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成型长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言传用口传用笔传用生命传，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生命的资源去奉献，用我们时间来把基督的荣美借着我们来传扬出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做福音的使者，都愿意在生命生活当中经历福音是神的大能， 当我们领受这样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恩典的管道，把这份恩光和爱所借着我们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得到这样的祝福。福音是神的大能，让我们知道上帝什么样的人都要救，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不分种族，不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分年龄，不管是富有的人还是年轻的人，不分年龄，也不管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不分阶级，上帝都要救。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今年在纽泽西的福音营，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坐着轮椅走到，是叫人推到台前决志信的主。他是一个老党员，他是一个老干部，但是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之下，他归了耶稣。感谢主，但愿我们都经历福音本是神大能，我们也支取这个能力，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永远是坚定的，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话，你鼓励我们，让我们经历福音本是神大能，你让我们的生命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中得到改变，得到更新，也让我们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中得到荣耀的盼望，也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和祝福之后，也要把这样的恩典和祝福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话语去传扬，使我们更多的骨肉同胞亲人朋友得到这样的好处。求你祝福这里的教会，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愿意为神使用，愿意让神借着我们的生命来被兴起发光，被建造，不单单做容器盛装祝福，也让我们做祝福的管道，使更多的人蒙受祝福，借着威尔顿的这个教会成为这里社区华人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